请掀开经本873面，873面，第五行啊，这个倒数第八个字啊，这一段是这个借回古经里面的第二个段落。那么在前面呢，曾经说过啊，在过去世中啊，太子、国王、大臣，乃至于这些受刑的罪人，那么在菩萨这个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人是有过去式的。我们这一生得到人生，乃至于在这一生环境当中，我们所遭遇到许许多多的人与事，都不是偶然的啊，都有很复杂的因果啊，很复杂的因果。那么这是我们要深深地去思维。佛门里面常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对于造因，他迷惑，不知不觉地在那里造错。但是到果报现前呢，他害怕了啊。果报现前有没有方法来改变呢？给诸说没有方法。我要说菩萨罗汉没有方法，佛也没有办法改变众生的定义。那么现代这个社会有许多妖魔鬼怪，他们可以做法能够改变因果，很能够迷惑人心，那是骗人的，不是真的。千万不能上当。今天上午明训法师介绍一个居士来见我他还不算是个居士，还没有皈依他的儿子今年10岁好像有这个灵呢附在身上他没有学过金刚经，他会念金刚经那么去年呢，他就带他看到这个小孩很奇怪，没有人教他，他会打坐而且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动作那么他前年呢，就找了他们也不晓得嘛，就找到了个一贯道一贯道了，也去皈依了 啊，那个什么传点丝啊，给它点了窍了。点窍之后啊，十天之内啊，他常常做奇奇怪怪的梦啊，而且在这个每一天的时候，忽然灵感来了，写了许多记子，今天拿来给我看啊，写笔记本写了200本啊，写的笔记写了很多。我一看呢，那个东西就像甲级复鸾写的一样啊，似通非通啊，他拿来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就告诉他，他说他见到这个佛，见到西方三圣啊，佛阿弥陀佛常常来给他讲话，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常来跟他往来，我告诉他这是假的，这是妖魔鬼怪变现出来，如果真的是三宝，他写的这个记子绝对不是这样凌乱啊，似通非通的啊，这是灵鬼在那里作祟。那、我说你不相信，你看看那个孵卵的啊，那个孵出来的，你把那小孩东西拿去对一对。我今天讲他觉悟到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不要理他啊，好好的念阿弥陀佛啊，根本就不要理会。那么久而久之呢，他自然就远离了。你跟他往来，眼前呢会带一点小的好处，那有神通啊。啊，譬如他自己讲了，他自己这个生日，哎，他儿子说出来，说得很正确。啊，他从大陆来报的这个年龄都是假的，生日也是假的，身份证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儿子居然能说出来真的这个生辰，这是鬼通啊，孝神通啊，他办得到的啊，所以他也试验，问那些大师啊，好像他答不出来，他答也答了，所问非所答啊，所以我从种种迹象来看呢，这是妖魔鬼怪呀、祸乱人心，在这个社会上造谣生事啊。中国外国太多太多啊，所以大家好好的学佛，要提起正念啊，不要迷信这些事情啊，不要与这些神道往来啊，给他们往来最后都是要吃亏的啊，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牢牢的记住的那么今天这个经文这个接着啊，说太子发心出家了啊，这个发心呢出家呢在千岁中啊修行啊，那么这个里面一共啊，是前面呢有12句啊，12句里面第一个讲成就百千三昧啊，成就他这个成就是一直贯下来的啊，成就啊百亿陀罗尼、百亿神通啊，这个百亿菩萨大法藏啊，那么百亿一切智精进门啊，那么这是。通通啊句子啊都是一直贯下来啊，所以佛法呢修学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成就，真正要得成就一定要一门深入啊，学多了学杂了不能成就啊，现代人说实在的话，表面上看起来福报啊超过古人啊，古人晚上讲堂哪有这么明亮的电灯呢？没有啊，哪有这么好的经书摆在面前呢？啊，不可能有的啊，好像我们的福报啊 超过古人。实际上我们在修学这一份福报就不如古人。为什么呢？古人的道场都是一门深入。都是一门深入。所以在一个道场住上三年五载啊，就有小成就了，就有悟出了啊。我们现在学了一辈子都不开悟啊，这个一定啊要找原因，把不开悟的原因找出来，找到之后我们把这个因素消除，我们也能开悟啊。我们的头脑绝对不比古人差啊，所差的呀，我们的方法错了。正是古德所说啊，我们遇的缘不深，不殊胜啊。人家那个缘殊胜呢，就是一门深入啊，这个才是缘殊胜。那么今天我们看底下这个一段文是接着的啊，成就圆满呢，如是发仪，这一句是总结，借前面十二句啊，借前面十二句。这一部经，这是华严经。我们依照华严经的宗序来说，华严经它的特点呢，就是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是华严的特色。华严会上这些菩萨一生之所以能成就，说实在的话，都是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才成就。我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呢，这个华严经呢，你就可以毕业了，就可以毕业。十大愿望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行为，我们要照做。第一个要修礼敬，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要恭敬。这些人事物啊，就是诸佛。人物它有佛性，佛在这个大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有佛性。一切事物呢，他有法性。佛性跟法性呢，是一心无二性的，只是在动物跟植物矿物上一个区别而已，性是相同的。这个诸位要深入经藏啊，逐渐逐渐你能够体会啊，因为动植矿啊都是真如本性的相分啊。这个事情我们想怎么想也想不通啊，想怎么样落到思维里面去，思维大不思维不到本性啊，思维啊外可以尽虚空变法界，可以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你都能想得到，你就是想不到真如本性，圆不到真心，内可以圆到第八识，换一句话说，一切有为法你能够圆得到，真如本性的无为圆不到，可是经里面呢，的确有许多善巧方便，比如说我们做梦，我们梦中梦到有人有动物，那是我们心变现的心变现。梦里面也有植物，也有矿物， 也有虚空、山河大地，那是不是心呢？没有一法不是心啊。所以动之旷啊，全是在梦中，全是你的心变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如果你从这里豁然悟得了，现在这个山河大地、虚空八界，是我们真如本性的相分。所以一心无二心啊，你要深深的去体会。诸佛菩萨悟，就是悟这个真心，我们众生迷，也是迷这个真心，真心本身没有迷悟。因此无论哪一个法门，你只得以一个法门去修呢，才能够明心见性啊。教下了叫大开圆觉，大开圆觉就是明心见性啊。我们念佛人叫一心不乱啊。你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所有一切法皆是真如本性的变现之物，皆是真如本性的相分，真如本性最真最归，我们这个礼敬的对象啊，就是本性的相分啊。本性的相分呢，就叫做佛。所以这个礼敬诸佛啊，那个境界范围是这样的广大啊，对人、对物、对事啊，都要以恭敬心呢去做啊，这个叫礼敬。所以要把这个十愿呢应用在生活上。佛家是这样说法，把这个敬字摆在第一。儒家也把敬摆在第一。诸位要是读礼记，你把礼记翻开，第一句话：去礼乐无不敬。跟这个十大愿望第一愿礼敬诸佛啊一个意思啊。这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学，也把这个敬摆在第一条，佛也是把敬摆在第一条啊。他们两个确实没有见过面，没有商量过啊，没有在一块开过会，没有啊，真是所谓呀、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我们中国的古时候圣人了不起啊，那个见解跟佛的见解完全一样的地方太多太多啊，都是把敬放在第一。因此在教育这个教学叫什么呢？第一就是叫敬啊。叫敬呢要从小孩教起，长大了习气都养成了，你教不行了啊。所以这个教敬呢，以前是小学里的教育啊。中国古时候小学叫洒扫应对呀，敬啊，洒扫对事敬，应对是对人敬，就是礼敬诸佛吗？把它应用在生活上，从敬做起，把这个敬孝敬扩大啊，这个对象就是一切众生啊，诸佛就是一切众生啊，而后称赞啊，供养啊，供养就是六度里面的布施啊，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就是广修供养啊，舍己为人啊，底下这忏除业障啊，一直到普界回向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的准则啊。我们这样的做人 这样修身，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成功的。啊，这不仅仅是菩萨行呢，普贤行呢。啊，普贤是大菩萨了，究竟圆满的菩萨了。啊，这个叫修普贤行。啊，所以《华严经》呢，是以十愿为先导啊。以十波罗蜜来为实践，啊，作为实践的手段，啊，就是从布施啊、持戒忍辱到方便愿力智，啊，十波罗蜜，文殊菩萨代表十波罗蜜，普贤菩萨代表十大愿望，啊，这个是华严的精髓，啊，它的方向目标在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我说这些话都是希望诸位能够抓住这个大经的精要，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去。啊，这些人能修普贤行，我们也能啊。啊，他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啊，就是让我们要效仿。我们继续看这个底下经文，说于念念中，十方各照百亿佛刹，那么百亿这个境界就高了。一个佛刹了，就是一个大千世界，百亿这个数字可观了啊，可观了。如果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个佛刹了，就是一个银河系，这一百亿个银河系，我们今天虽然说科学很发达，恐怕我们这个天文学家还没有办法找到一百亿个银河系，啊，还没有看到，啊，虚空大了。那么一百亿是不是尽头呢？不止，一百亿的这个佛刹，一百亿个银河系，什么样的地位才能看到呢？四地菩萨，啊，原叫四地菩萨，他这个天眼呢？有能力看一百亿佛刹，啊，你就可想一下他们这个修行啊，圆满如是法仪啊，他这个地位啊，已经到了四地菩萨的地位啊，否则的话他没有这个境界啊。说于念念中设法各有百亿佛刹，前面是照见，天眼能见，这是说神足能游，他有神通啊，他可以用他的化身到百亿佛刹里面上去供养诸佛，下拜佛弘法利生，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不成就怎么行呢？今天下午啊，有一位老居士啊来看我啊，他们也很发心，70多岁了，他说，哎，我还能活几年呢，想替佛教做的好事情啊，想建个道场，希望能够建台湾第一流的道场啊，来跟我商量，想办个佛学院，把他那个他们有一个计划构想写了很多来给我看，我略略的看了一遍，我说你的构想很好，做不到。我说今天你要照这个构想建这个大的这个寺院啊，规模宏伟，这个我说你做得到，这个东西有钱就行了吧？啊，现在台湾钱太多了嘛， 啊，这个不难做到。难在哪呢？没人呐。我说你办佛学院，佛学院师资到哪里去？没老师。学生到哪里去？没学生。接着你搞什么呢？你没有法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办像一般这种佛学院，可以说台湾光复以来42年了，这些法师大德居士们一到台湾来就办佛学院，办了几十年了，佛学院有没有出人才出来？佛学院为什么出不了人才？我今天就分析给他听。佛学的教育跟我们世间教育不一样啊。佛学要开悟才行啊。我们今天世间教育这个方法了，是把一切众生那个悟门呢堵塞了，他已经不开悟了，还要把那个心的时候给他堵死，你说这是可惜啊，这怎么能成就呢？啊，你如何能把他茅塞给他拔掉啊，让他大彻大悟啊，这样才行啊。所以过去我们佛门从古到今没有办过佛学院，代代出高僧。那你们打开中国佛教史，哪个寺庙办过佛学院的？没有。以前的教学什么？就是私塾，私塾教学啊，法师讲经说法，大众在听，但是那个听都是出家人啊，在家也有，在家的时候住在寺院里面的啊，他可以在寺院里面常住啊，居士可以住在寺院啊，他寺院通常分内外的，内院出家人住，外院都是居士来保单的啊，所以以前有这个好处啊。那么讲堂上课，大家来听，听到哪些有心得的，选出来，这个传授给他啊，并不是特别反复修炼啊，挑选几个。以后就选出来之后呢，这个法师讲经啊，这几个人坐在第一排，你一看第一排第二排那都是学生，像我们从前在李老师麾下了，这个讲经那个慈光图书馆呢，这个台东联社那个讲经啊，位置很多，前两排一般人不坐的，前两排学生坐的啊，这学生坐的啊，学生里面在精选，这才传法啊，所以说是私塾教学成就的啊，这个讲师承啊，没有师承，那决定是外道。这一点，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啊！你们多留足坛经，你看永嘉禅师很了不起啊！啊，永嘉碰到玄策了啊，玄策是六祖的徒弟。跟他谈得很投机，他就问这个永嘉，你这套东西从哪里学来啊？他就告诉我，听这个听那个听那个听了许多人在你学的，自己也有悟出的。他就跟他讲，你一定要到潮汐啊，请六祖给你印证啊，如果没有人给你印证，你没有师承啊。他就说了，威应王佛前可以，威应王佛以后啊，没有老师的，通通是天然外道。这一点我们要记清楚啊。古今中外说没有师承的东西，我们不能跟他学。啊，一定要有老师印证。啊，所以那个他就跟他讲了，跟玄策师说了，他说你替我印证就可以了吧？现在是说我这个道德不够，我陪你一道到潮汐去啊。结果在潮汐，六祖给他一印证，他就是六祖的学生啊。六祖就是他的亲教师，就是他的和尚啊。那么他是六祖门下这个 得法的弟子啊，所以一定要有师承啊，这个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啊，没有师承不可以。所以在过去啊，现在佛学院跟过去不一样啊。过去老师教学是在讲一门，我们要学东西就是为学华严经，天下想学华严经的都得到五台山，五台山是华严专科大学啊，清凉在那里主持教化啊，华严宗啊。我想学法华，那到浙江天台山啊，那是华严法华经专科大学，他们是世世代代啊专门学一样东西，那真是精髓啊，真是做到绝顶啊！啊，无论哪一宗哪一派啊，都是专攻。不是专攻不能成就啊！现在佛学院缺点在哪里呢？课程摆的很多啊，第一个重点讲这个经，第二个重点又换成论了啊，头一个重点还没消化了，第二个重点又来了，第二个重点可以上前面那个重点又忘光了啊，这样搞个几年呢，真是一无所成啊！所学的呢，皮毛的常识，他怎么能开悟？怎么能生疏呢？就弊病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今天我劝这些老居士，你们如果办佛学院呢，好啊，怎么个办法呢？办专科的这个佛学院，办专门的啊！你要办华严的，你就请几个法师向华严一门深入啊；要办法华的，那就法华经一门深入，不要搞得很多很多东西，那可不可以啊？经。就是一门深入，指定这个几种或者十几种参考书，让学生自己去阅读去参考啊。课堂里面教学不一定是一部经，一门深入，如果这样的话，三年下来学生不会不成就的啊。比起这一般佛学院呢，那不一定是要好的太多啊，一定要一门深入啊。那么如果专修净土，净土实在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你看古德讲华严法华是什么，是净土经论的引导啊，啊，引导你归向净土法门的，这个话说的一点不过分的啊。华严经十大愿望导轨记录，法华经第二十三品月王菩萨本师品也是明文只给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现在世界乱了，我们觉得有点来不及了，搞别的法门来不及了啊。诸位如果头脑稍微冷静一点，你来观察这个世界大灾难来临之前的预兆，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眼前啊。第一个预兆就是人心乱了，人心没有依归，这个不得了啊。拿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没有共识，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啊，这个不得了啊。我们中国虽立国啊能有几千年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共识，那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的教学啊。那外国人呢更不必说了，外国人他能够维系到今天靠宗教。现在科学发达了，宣告啊上帝死亡啊，外国人对这个宗教也冷漠了啊，所以道德下坠啊，人心死乱，没有依归，这是最大的危机 佛法好，没有办法普及，没有人发心来宣扬啊。虽然有宣扬的，过说过的啊，都是自赞毁他啊，自己把自己破坏掉了，非常非常的痛心啊。这就是遇到啊，这个就是世界动乱的遇到啊，动乱的根源呢 啊。其次你再看这个核子武器啊，经济危机，这个不得了啊。你看看这两天报纸广播的消息，美国人希望我们台币升值，再升值啊，升值到20比1啊。20比1能不能解决美国问题？不能啊。我过去讲过，再升值到1块台币换40块美金，美国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绝对不是升值能够解决问题。他现在光是这个想得很好啊，到真正升的时候，我们升上去不会掉下来，他掉下去之后他爬了起来啊。美国一垮，连到全世界，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啊。所以今天的时候，如果经济大恐慌啊，可不是60年前的那个美国那个恐慌的时代啊，那是他一个地区啊。今天的经济大衰退是全世界的事情啊，这个征兆也摆在我们面前，要觉悟啊。我们还有10年好日子过吗？不可能的啊。所以去年李老师往生之前就说了，很感慨地说了，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要乱啊。有没有办法呢？决定有办法，就怕你不肯相信啊。这个世界3年5年绝对没有问题，3-5年的时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足够了，就怕你不认识啊。真的告别的来不及了，所以我今天一切经论统统放下啊。我今天海内海外只讲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我只讲两部经，我只劝人两部啊。真正死心塌地念佛了，经要不要了？不要了，不搞这些东西啊。我们搞这个东西是劝别人的，是戒严别人的，真正相信了发愿了，不要再搞这个了啊。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决定成功啊。我们看多少人念3年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前天我跟这位同学说，高雄有4个同学来看我，他们是平常听录音带跟我没见过面。我就跟他讲，10年前我在富光山啊，那个将军乡的那个工人给我讲，他们那个乡下有一个老太婆念佛念3年站着走的啊，所以他劝我们要老实念佛。他们其中有2个人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不假，真的啊。所以古德说，念佛人是戒淫上上根人啊。所以我们一听上上根呢，吓了一跳，我这不行了，我不是上上根呀。哪里晓得人家底下这个解释的很清楚，什么人是上上根呢？听了就相信，信了就发愿，就老是念佛，这个人上上根。这一想啊，老太婆上上根，老太婆上上根，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又想搞这个搞那个，这是中下根啊，比不上人家了。所以人家念3年没有害病，欲知实质，站着走的，我们行吗？不行啊！啊，多少讲经说法者死的时候躺在床上躺着走的，他连坐着走他都办不到，还站着走了，比不上老太婆啊。在我们台湾往生的站着坐着的不知道有多少啊！啊，我们台北市年有念佛团，王天，这个不是。是陈李继华老居士 啊，他是预知时至，一个月以前就晓得。啊，走的那一天，跟大家讲开始，讲了一个半钟点，讲完了告诉大家我要回家了。啊，下了讲台，在沙发上一坐就走了，你看多自在。啊，这些人在此地现身说法，我们再也不相信，那就一定没救了，真真是没救了。前年洛杉矶啊，石洪锡居士往生，预知时至啊。石居士以前是民国38年我们的基隆要塞司令啊，他退休之后全家移民到美国啊，我在那边讲经，他来看我啊，他平常他哪一个寺庙都不去，什么法师讲经他也不去听，他在家里老实念佛。那么我到那里去了，因为是老朋友嘛，有同学嘛，那么他跟李老师学的，以前他家住台州啊，所以我们很熟啊。我到那里去了啊，在那里见了面，很欢喜啊。往生之后，他太太把他往生前后的情形告诉我啊，他是一个月之前就晓得了，遗嘱写得清清楚楚啊，要减舍利，那他遗嘱上讲的有舍利吗？一定有舍利，是吧？所以这个舍利没减到啊。那个周宣德老就是说，哎，他是非常遗憾，不晓得美国那个火化炉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他那个火化炉啊，那个骨灰落下去之后，下面立刻就水冲掉了，冲走了。所以没有想到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做法的时候，所以舍利没有给水冲跑了啊。但是美国人呢很尊重人权，如果你叫他不放水，我们捡完舍利再冲，他是可以的，会答应的，不知道，预先不晓得，所以非常可惜舍利没捡到啊。这都是很好的例子啊，摆在我们面前呢、啊我们再也不相信，那有什么办法了啊。所以我告诉同学，我学佛30多年，我在讲台上已经28年啊，我今天什么都放弃了啊。我过去大惊大论，人家叫我讲什么就讲什么啊，什么都讲，现在什么都不讲了，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因为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报恩啊。因为没有这部经，我不相信净土啊。我对于净土方面死心塌地，是这一部经给我的启示啊。我从这一部经信入的啊。所以今天就是实实在在讲，来不及了啊。这个真正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换句话说，你的能力啊，也就等于此地的四地菩萨啊。要在我们这个世界修到四地啊，谈何容易啊，别修到四地了，初信都做不到啊，这是原教啊。啊，初信要断三界88品见惑，谁有能力做得到？真的做不到。可是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古德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啊，同时生上三处，圆证三不退啊。圆证三不退，说实在话不止四地啊，四地证三不退，没错，没有缘呐、啊。缘证三不退是等觉菩萨，跟观音世智没有两样啊。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这个法门你要相信了，那不是上根，那是什么啊？啊，不是上根的人不会相信的、啊。 所以我们不要瞧不起不认识的字的老太婆，她相信她是上上根。啊。